在以理书，
好好
第七章哈，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八章，第八章，
哦，第八章，
我们已经到了第八章了。
好，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与神的名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你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一歇，人得不着顾家，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着余生的命，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生的命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江河，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心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自力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家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有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拿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好的，那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话重要啊？这些话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整个的话的方向在哪里？当然他从这段话里面就回答了前面伯特利人所问的问题嘛。哎，我们是不是还要斋戒哭泣呢？他说不不不，从前这个禁食的日子、悲哀的日子、哭泣的日子，通通要变成喜乐的日子啊！这里边所说的事情，到底就是撒加利亚当时来说实现了没有？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呢，他是指着以后什么事情？我们先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实现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嘛，对不对？怎么知道他没有实现？没有列国的人来，也没有这个啊，他们还没有办法真的喜乐起来。现在圣殿都还没造完呢，啊，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哈该书是讲圣殿，那撒加利亚书呢就开始讲圣殿以外的啊，耶路撒冷城啊，以色列的民，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家、犹大家。上面讲那个伯特利人，那就是从前的被赶逐剩下的以色列家的人。你当然跟着所罗巴伯也回来了一些伯特利人，但是啊，他们如果回来了，他们就应该参与建圣殿的工作啊。因此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是从前剩下来的人，但是一般解经的人都把它解成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人啊，现在都要回来，回来以后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一个是诚实、和平，与邻舍说诚实话，再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强国的民、列国的民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那这里所说的耶路撒冷是什么？还有什么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要和你们同去。这些都是指着什么事情啊？指着什么事情？我们先说它不是指着什么事情好了啊，你先到网上去看这个 YouTube 啊，这个还可以看得见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呢正在非常热心的挖掘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希罗亚池。从希罗亚池呢一直走啊往圣殿去啊，这条路呢他们说呢就是以前这个上行啊，那不单是往耶路撒冷去，也是从这里啊上行的这个石头台阶啊都给挖出来了。那挖出来在哪儿呢？挖出来实际上是现在耶路撒冷的世界的底下，世界的下一层。这个耶路撒冷城很有意思啊，你一层一层挖下去呢，这个每一层有不一样的时代。那他们现在在那边建了个博物馆啊，叫做什么大卫的城啊的一个博物馆，你可以去参观，走这条石阶啊，石阶还是就是那时候所铺的石头。那他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负责人呢还特别讲说，他们这个犹太人呢在这里呢就是很有感受。为什么呢？那你听到街上的声音嘛，你可以在底下听到街上的声音。街上的什么声音呢？除了汽车喇叭声音，还有什么年老的男女啊，男孩女孩玩耍的声音呢？这是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的声音啊，特别引了这段圣经。这是他们官方的介绍片。你说我们现在就看见这件事情在发生了。所以我要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以前也问过的，这一段圣经可不可以拿来现在的以色列国用？是不是指着以色列国复国？现在以色列国复国不是叫做锡安主义吗？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些人也是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的。他们现在这样做，可不可以拿这段圣经来，拿来跟自己对照的话，是会受责备呢，还是受称赞呢？这个也决定我们怎么样对待以色列这个政权，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可以，现在老头的声音、小孩的声音都在街上了。
前几周在闹事，
现在还在闹呢。这个纳达雅胡啊，
说他要变成独裁者呢，但我不知道是左派媒体这么写，还是
尤其现在这个以色列政府呢，很多极右派的人在里边。怎么样？你觉得可不可以拿来用？撒加利亚是个书，
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可比性吧。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现在也挺奇怪，因为也不停的接纳这个外邦人在里面。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法就是符合这里边的情形嘛，所以你看从东来从西来，他们一定要把这种从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要接回来，各地的犹太人呢、叙利亚的犹太人呐、这个伊朗的犹太人呢，通通都要回来，欧洲的犹太人都要回来。撒加利亚书对以色列政府来讲，就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发热心的事情。那你看我们打仗也都打得胜，对不对？那他打仗能打赢我们也没话讲啊。你说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那也不对。 其实到底这些圣经拿来在他们的身上用还有什么不对？如果不是指着他们讲的，那又是指着谁讲的呢？
他们这个建的这个政府哈，他真的不是上以上帝耶和华为中心的。首先我们从这第八章就可以看到，因为在这说是耶和华要为这地大发热心，并且这个城要被称为诚实的城。那光这个诚实的城这一点的话，和以色列这个政府啊可能还是有一点距离啊。我们虽然知道的有限哈，但是据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就是从媒体上新闻上传下来的这一点，包括这些年哈，他们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一下子成为所有全世界新闻的中心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八十年代看新闻都经常都是就是以色列、这个、
对啊对啊，现在还是这样。
那至少就是这一点来说可能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说那个表现呢，男孩女孩啊，那确实他们人多了嘛，那很多人回归以后、
对啊对啊，
街上确实男孩女孩多，老人也多嘛。他们拿这个东西来比，他们现在本身我没有意见哈，我没有意见，或者我觉得说他们可以这样比，但是你说是要把这整个这一章拿来跟他们比，还是差一点。
这章跟前面第七章有什么一样的事情？耶和华讲什么样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那个按治理判断、啊？
对对对对
对，
第七章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
年老的男女嘛，有的可能就是老人就是丢掉了老伴啊。依然还能坐在街中间，那就说明很多人就是说还是在怜悯他们嘛，就至少这个政府是怜悯他们，或者说周围的以色列人是怜悯他们，对吧？
第七章神是指着伯特利人所说的话，你们可以进食，你们可以祷告斋戒哭泣，我要的是什么东西？我要的是和邻舍和平，说诚实话，对不对啊？不欺压人啊。第八章也是一样，你可以说有老人有小孩在街上玩耍，你可以说他们是从四方回来的，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有没有欺负邻舍啊？有没有？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巴勒斯坦的人，不管你是孤儿寡妇是老人小孩，全部关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里面？有啊。他们是不是跟他们说诚实和平的话？不是啊，绝对不是啊。他们现在整个的做法是惹神发怒的。你看第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他们的邻舍是谁啊？他们邻舍就是巴勒斯坦人，不用讲得多远了。你说别的邻舍的，你打我，我打你，那是不错。可是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你把他们都赶到那个大监狱里面去，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都发疯了嘛，就是非得跟你拼了命啊，因为这样活下去干什么呢？完全没有前途的，完全受犹太人辖制的。那他们这些巴勒斯坦的人，他们用什么东西做记号呢？他们就是拿一个大钥匙，就是你知道很古老的那个钥匙，一根长长的，前面是钥匙头，后面有个钥匙圈，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的整个的记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犹太人住的这些房子，我们中间还那个钥匙都还在我们手上呢。所以你怎么样说这些人，这个整个的政权跟整个的犹太人，我们当然能够同情他们，我们也知道说啊，你们是能够回归故土呢，对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呢也很有用，对不对？但现在这些人能不能说是和邻舍说诚实话？不行。有没有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没有。他们有没有心理谋害邻舍？肯定有。有没有起假誓？那用说嘛。那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啊。你和前面一样嘛。伯特利人说、哎、你看我们都斋戒哭泣守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以色列人说你看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不是把这个锡安极其火热啊，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国了，我们难道不是也是为了你的名，为了你与我们祖宗所立的约吗？但是主说你们这岂是为我呢？真是为我，你们怎么可以在心里谋害邻舍呢？你们如果真是为我，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们仍然使耶和华在万国中有了臭名呢？为什么？这是打不出来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的人啊，他们的政府可以想尽了一切办法说自己这样做是合乎圣经的，可是耶和华在这里所判断的话，你拿什么东西出来反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不是讲到现在的以色列政府，那他是讲什么东西呢？因为你看在当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嘛，那时候圣殿都还没建好，那后来发生了没有呢？也没有发生嘛。直到现在发生了没有呢？仍然没有发生嘛。就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国家来讲都还没有，那他这个指的是什么来讲的呢？ 既然这样，他所指的是什么事情？
我想应该是将来的事儿吧。
将来的事儿，你说将来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以色列国是吧？
因为他讲将来的事情，肯定是让他们能想象道德的方式来讲。比如说讲孩子在街上的人是讲的是和平嘛，诚实嘛，这些只要将来那个应该是弥赛亚的。
多将来，对当时来讲是将来，但对我们来讲这是什么？
也不能说是教会了，教会里面也现在也大概没意，这些事情也不清楚。
你就在教会待了太久了，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在讲这个神为什么要给撒加利亚，尤其是撒加利亚的预言，为什么要再建这个第二个圣殿？你说这个第二个圣殿建起来以后究竟怎么样？这第二个圣殿呢，还有一个谜，就是你看我们已经读了不少了啊，那个波斯王古列吩咐他们回去的时候又说把殿中的器皿呢交给他们带回去，这器皿带了一些什么盘子啊锅碗瓢勺啊，是不是有没有讲搬他们的这个约柜啊金灯台，有没有讲啊？尽管我们说过后来罗马人把他们掳走的时候是掳了一个金灯台，但那个金灯台是不是从前被搬到巴比伦去又从巴比伦搬回来的呢？那约柜呢？没有真正的答案嘞。但是我们晓得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这个圣殿啊，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啊，不是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因为这是神做的事不是人做的事，列为两半吗？那除了这个我们还晓得呢，就是当这个和大家讲过，当那个庞培啊，就是跟凯撒打仗那个罗马大将军呢，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还跑到里边去看了一下，没事儿就出来了。那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约柜啊，我们真的就是不晓得啊，至少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交代。那他们这个第二个圣殿建了以后，整个神做事的中心又不在这个第二个圣殿里面，对不对？可是呢它里面讲了好多的事情了。首先你看我们从第一章啊，你再回头看就比较知道这到底是干什么的。从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他讲他为这个耶路撒冷，他尤其讲为锡安心里是极其火热。那这个一看到锡安，我们就要晓得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新约。希伯来书讲了，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这里是永生神的居所，有天上诸长子共聚的总会，还有什么成全义人的血都在这个地方啊，这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就是我们所来到的。所以回归的名呢，一定讲锡安，讲锡安，讲锡安就讲到新约，讲新约就讲到我们。最后羔羊是在什么山上啊？在锡安山上。当然就是撒加利亚来讲，他这时候不可能知道的，他只是传神的话。然后从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讲了啊，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再拣选耶路撒冷，这是讲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以前读到这些地方，我们都把它归在千禧年那，包括我们好像接受的都是有千那个有千禧年的这样一个说法。
Yeah.
对，我们读了，结果我们听了很多，就是有关这种末世论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地方，我们都把它归到千禧年。
对呀、啊。
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说才有后面的十国里面来一个这个那个。
但是这样查也没有人说他是错的，只是这个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
对，
到时候再说吧，对吧？
对，我主要是跟你讲，我们每次读到这的时候都是往那儿方面想。
嗯，就是太有学问了，啊、对，就是学问太大反而癫狂，对吧？
没有，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就简单了嘛，因为很多是解释不了。
可是它简单归简单了，可是这整个的话就落空了。
对，
比如说这讲到都是美国的时候，等我到了美国再说吧，对吧？
对，我就说报告一下，就是我们。
没错，
那这句话大概都是这样理解。我们
知道
听的时候，大概也是给大家这样解释。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嘛，所以我才花了好多的功夫，不断的跟大家讲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啊，因为新约是从但以理开始的，所以马上就开始往前走了。当他们建这个圣殿啊，各种的东西都是预表耶稣。啊，耶稣的救恩预表教会而来的，那这种东西它解释的根据在哪里呢？你必须以使徒的话、圣经的话来作为解释的根据，而不是以神学家的想法来说的。 希伯来书的话讲得很清楚的，保罗的话也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都是用锡安锡安来做啊。他说我们来世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讲得那么确定了，我们就需要晓得那这是谁呢？我们来到啊，我们来到啊，这个是讲到天国的子民在现在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包括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呢，你有没有真的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大家把这个讲得这么重要，实际上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千禧年至少是有四派的说法都一样有道理，使徒一个字都没提啊，那是现在的神学家在提的。那你从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来看呢、啊，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再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再拣选的耶路撒冷呢，不是为了让百姓重蹈覆辙，更不是再给你一次献牛羊啊献祭的机会啊，也没有叫你再建一个以色列国，都没有，一个字儿都没提。那前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所谓耶路撒冷的荒凉70年未满是什么意思？连但以理耶利米都不知道，他只说再有人居住，他从来没有讲以色列要再复国啊，再有一个以色列国的政府啊。他派百姓回来讲的事情很简单，建殿。他建了殿干什么？他已经说了你们这个殿的规模是看为无有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建殿就是耶和华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的头一步啊，这是第一章，对不对？第二章呢，他就开始讲了，因为他已经拣选了耶路撒冷，他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啊，那这都是预表了。这个所谓的圣地，所谓的耶路撒冷，就已经是开始讲到主耶稣的身上了，基督来的身上，对不对？那这个和地上的城是不一样的，这是无城墙的乡村，是神自己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他要把各地方的人招回来，而且他怎么招回来的呢？从第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哦，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呐、啊，应当逃脱，你们要赶快逃走，因为神已经开始往前做事了。那虽然这一段时间离主耶稣来还有500多年，应该是还这么久以前，他已经开始说了，因为神要显出他的荣耀。这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说要显出荣耀之后，他现在荣耀还没显出来，他显出荣耀的第一步是叫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作为预表。那二章十三节我们也说了，这时候耶和华做事什么样的做事啊？从圣所出来的耶和华，他不再受这个圣所的局限而做事了，他甚至不再受以色列国的局限而做事了，他直接在巴比伦做事，直接借着波斯王做事，不得了，这是从圣所出来的，你们大家都别说话了，静默无声，他已经兴起了。他兴起再说他的第一件事情，建圣殿。第二件事情，耶路撒冷把它重新恢复，对吧？这是他要说的事情。但是在灵界呢，从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他直接向撒旦下了战书了，耶和华责备你，你认为你做的事情很风光，是不是？你让以色列人亡国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祭司也不成样子了，穿着污秽的衣服，他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建了个小圣殿也建不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耶和华就说了，我要使你们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话，这个我们老百姓听不懂啊，基督徒可能听习惯了，撒旦听的可是刺耳了。他自从伊甸园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干什么脱离罪孽，谁能够逃离开他的手掌心呢？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对吧？与亚当不犯同样罪的人也在这个罪的权下，也在这个死的权下。可是现在神要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新的大祭司，用这个约书亚作为代表，那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的意思，对不对？元帅的意思，要使你脱离罪孽，穿上荣美的衣服。并且三章的八节就讲，你和你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听什么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呢？因为你们都是做预兆的， 三章第八节有这个挂号里面的话很重要。什么叫做你们都是做预兆的呢？就是说你们都是为这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预表的，做见证的。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个再清楚不过了，讲到耶稣要来了，对不对？讲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要来，这是神要做的，这是整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中心在这里。这次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干净啊！他从圣所出来，在万国中做事情，直接在撒旦面前做事情，告诉你们说，这个建圣殿是第一步。那整个的目标是什么？要让大卫的苗裔发出来，对吧？然后他就看见啦，讲完了约书亚就讲所罗巴伯啊，这是第四章啦，看见灯台有七盏灯，那这个当然和启示录讲的教会是一样嘛。这什么意思他都不知道，不知道他这个撒迦利亚的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就是不知道的先知，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不过就是很好学的先知。他不知道他就问，你要问他说你不知道吗，他就很诚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最好的榜样，对吧？整个的事情啊，不是靠势力，知道第四章，对不对？不是靠才能，要靠着我的灵方能称事啊。这个人且大声说着，我们都讲过了，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个圣殿你们所造的是一个小屋子，我要做的显出我的荣耀的这个圣殿呢，是一个什么恩惠恩惠的。你大声说就是说只有这个东西，完全是出于一个恩典的一个殿。你们不要以为啊，第十节讲谁藐视这事的事为小的，连神看见所罗巴伯开始手拿线砣他就欢喜了。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就已经开始讲到什么教会了，基督的身体，讲到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啦啊！你看他一层层讲过来，然后讲到第五章有个飞行的书卷，这飞行的书卷是打开来的还是卷起来的？是打开来的，它正反两面都写的字的，飞到人家里面去啊，要除灭一切的罪，以色列家一切的罪都要除掉。但是把它装到一个凉气，用铅盖起来，是什么？我们现在原子弹、核子弹废料也是用铅盖起来。这个东西被带到哪儿去呢？带到是哪？就是带到巴比伦去，留在那个地方。这是对从前旧约的罪的处理。那这两个妇人你可以讲是北国南国，你也可以讲是亚述巴比伦，你要怎么讲都行啊。然后也把他安置在那个地方，就不管他了啊。这是神把以色列家的罪孽除掉的一个意象。然后看见什么东西呢？有看见四辆车，对吧？开头看了四辆马，现在这四辆马开始拉车了，这是 Houston 这个 Rodeo 的第二部分。那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这四辆车呢到底是什么？天使说是四风，所以有人说是四个天使啊，有人说是这个但以里看见了四个国。我跟你讲，这一段圣经你就别解了，没有一个人有答案。但是大致来说，这些在地上走来走去就和四匹马是一样，是让全地安静。这个所谓的全地安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预备让啊，第六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讲的，要让他名称为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地本处长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现在这个殿不算殿，他建的殿才算是殿的，要担负尊荣，在坐在位上掌王权呐、啊。哎呦，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这个就当然就讲到主耶稣了。那在主耶稣来以前呢，他要让全地安静。从神那里来讲，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事情啊。我前个主日跟大家讲这个用亚兰语文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上帝跟秦始皇跟毛泽东有很类似的地方，统一天下，统一规格，统一语言，统一文字，为了要让福音能够传出去。这个是让遍地都安静的意思，这是神在做的。而且他在做的已经不是只在中东做，只在近东做，只在亚洲做，他在全地中海的沿岸都这样做，让这个福音可以干什么，通行无阻啊。一再的跟大家讲，保罗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罗马，不需要办一个护照，罗马人把路也修好了，治安也弄好了，把语言也统一了，他不管到哪儿去，他是尽管传这事了。这是谁做的？ 四匹马拉的车做的，而且不断的来去来去，让遍地和平。那你这历史上看的是打仗啊，这个大地那个大地打不完的，怎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从这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到古列王，波斯也没多长，这尼布甲尼撒他们那个王朝，巴比伦王朝不可一世，就那么几十年就没有了，转瞬之间就没有了。然后来的波斯王朝也就是200年，然后希腊王朝对不对也没多长，亚历山大花就做完了事儿，死了，送了命了。然后来罗马人，罗马人的时候基督就来了。可是罗马人来的时候，天下的语言文字通通都已经统一了，福音可以传了，这是这些四匹马所做的事情。然后就到了第七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跟这些旧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前那些律法疑问，我们还要像从前一样的来哭泣吗？耶和华开始责备他们了，你们看错事情了，我以前跟你们说的话，跟你们祖宗说的话，难道你们不必听吗？我要的是什么？个人以慈爱连续弟兄，按治理判断。这是什么？这是神对基督徒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啊。尽管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问题，而且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不应该了，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些子民啊，这是指着我们讲的啦。因为你再给他来一次旧约的机会，律法的机会，会幕的机会，圣殿的机会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借着以色列人证明了啊，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已经证明，证明什么呢？肉体软弱，知道律法愿意去行是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承担了律法的咒诅，让我们脱离律法，可以做一群新的子民，新的人。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神做事的目标，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火热就是主耶稣来讲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心里面是何等的焦急啊，我来要使火点在地上，我将受的洗还没有受啊，是不是？那从这个地方开始，神要慢慢的显出来，因为从基督来呢，救恩一来，福音一传，神就要预备要审判列国啦。这个就是八章三节说的，我现在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并且我再也不离开他们，主耶稣讲的。哎，就是再也不反悔了啊！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从东方西方被救回来的人，有万族的人，对不对？神一开始对亚伯拉罕讲的，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就是在这里嘛。这刚才不是也有这个得福的这个字吗？哎，就是第八章第十三节，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或作使你们叫人得福。然后他对我们说，他已经拯救我们了啊，叫我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你看见没有？这些话是对我们讲的嘞。